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签署亚洲再保障倡议法，法案目的在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承诺，包括加强与台湾的关系。
美中正式建交40周年之际，美国前总统卡特撰文呼吁美中两国共同努力修复两国关系，避免发生新冷战。
被俄罗斯以间谍罪名拘押的美国公民保罗·惠兰被确认是退役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1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最后一天签署了亚洲再保证倡议法，该法案获得国会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的支持，目的在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承诺，并且建议加强美台关系。不过特朗普总统在签署后发表声明表示，即使他签署了这项法案，但在如何处理美中关系、美台关系、朝鲜事务等外交军事问题上，只有美国总统有最终决定权。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
我们知道呢，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呢，是美国的参议院在12月27号的时候通过之后送交到白宫，那么这当时就要等候特朗普总统的签署。那么特朗普总统则是在这个2018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他当天签署了多项的法案，其中一项呢就是这个亚洲再保证倡议法。那么呢，在签署了之后，特朗普总统特别发出这个声明来解释他对这项法案的看法。我们看一下声明当中怎么说的。特朗普总统在声明当中表示呢，这个法案当中有多项的条款是涉及到了军事以及外交等领域，而虽然国会是以立法的方式要来规范总统以及行政当局应该怎么做，但是呢，他说总统身为三军总司令，具有宪法所赋予的独有权威，而且是美国在外交事务当中的唯一代表，所以呢，他的政府将会以这样的立场来对待这些条款。而法案当中呢，有些条款也要求总统要资讯公开，或者是要向国会来提交某些资讯。那特朗普总统在声明当中也说，并为了这个不危害国家安全、不危害外交关系，或是不危害履行总统宪法职权的情况之下呢，某一些资讯他的政府会保密，并不会公开。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当中呢，有哪些条款是特朗普总统说只有他有最终决定权的条款。那么在这些条款当中呢，发现是以这个亚太地区的战略以及这个政策特朗普总统特别说这是他才有最终的决定权。那么特别引起大家关注呢，当然就是所谓的203条美国与中国的关系，209条对台湾的承诺，210条朝鲜的政策，还有213条自由航行权与自由航空权加强国际法，以及406条跟410条的东南亚国家人权策略协会以及印太地区的人权捍卫者，这几条特别引起了关注。那我们看到呢，在美中关系方面，也就是特朗普总统点出来的203的条款呢，他说法案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美国政府要对中国限制公民社会以及宗教的空间表示关切，以对中国破坏印太地区的法治秩序表达关切，而国会呢，则是希望美国政府要欢迎中国改变做法，以负责任的态度追求与美国的关系以及全球议题，那么还要鼓励中国在印太地区以及全球扮演更具建设性的角色，但是呢，要持续批评中国破坏国际体系的作为。那么这一条呢，是特朗普总统说，身为这个美国总统，他有权利来决定应该要怎么做。那么另外在209条条款呢，是对台湾的承诺。那么在法案当中的规定是说呢，国会要求美国政府要忠实的落实所有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承诺，包括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还有3个公报以及6项保证。那么呢，不让台海改变现状，并且要支持两岸和平解决。此外呢，这个法案当中也要求美国总统应该对台湾进行经常性的军售，那么根据台湾旅行法，总统应该要鼓励美国政府的高层官员访问台湾。此外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特别在声明当中点出来的是210条这个条款，是规范这个朝鲜的这个事务。那么呢，他在法案当中是说，美国政府要透过最大的压力以及接触与盟友 紧密的配合，来追求朝鲜人民共和国和平的无核化。那我们刚刚看到了还有另外自由航行权，当然指的就是在南中国海的部分。那此外还有就是亚太地区的一些人权方面的一些的议题。那么在这些呢，特朗普总统都表示了，身为美国总统，他拥有宪法给他的唯一的权这个特有的权威。那么在这方面呢，他有他自己最后决定的权利。那么所以意思就是说，例如说举个比方来说好了，像他也签署了这个台湾旅行法。那么呢，台湾旅行法以及这次的这个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呢，都希望总统能够派遣美方高层官员来访问台湾，但是最后决定权还是在特朗普总统身上，他最终还是可以决定是否要派遣这个高级官员去台湾，或者是这个官员的层级有多高，最后也是由美国总统来决定的。湘云，
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为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辩护，他说美国军队将缓慢地撤出，与此同时会继续地围剿残余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白宫在12月中旬宣布美国将迅速地撤回驻叙利亚的2000名美军，但目前看来这个进程将缓于预期。来看美国之音常驻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美国军队仍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城镇曼比季巡逻。美国支持的库尔德力量在2016年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取了这个要地。两星期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会立即撤出在叙利亚的2000名美国士兵。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为撤军的决定辩护，但是他不再强调立即，而是说美国军队将缓慢撤出，同时继续抗击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也传达了类似的信息。这位同样来自共和党的资深参议员曾公开反对撤军。
我们现在处于停滞状态，我们在重新研究如何以最好的方式达到总统目标，那就是让其他国家支付更多，做得更多。
特朗普本人经常表示要让其他国家分担战争的财政负担。
如果他们要让我们战斗，他们就要付出代价，有时候是金钱的代价，我们不会一直吃亏。
上个周末，土耳其和俄罗斯外长举行会面，讨论在特朗普决定撤军后他们在叙利亚的合作事宜。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势力和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已经进驻曼比季，他们有可能与该地的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发生冲突。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说，全面撤军意味着华盛顿在冲突后的叙利亚将不再扮演任何角色。
叙利亚的未来将由土耳其人、俄罗斯人、伊朗人和阿萨德来决定，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考虑我们的利益。
卢比奥补充说，撤军可能会使该地区陷入动乱，并导致激进组织真主党与美国主要盟友以色列发生战争。国务卿蓬佩奥说，他愿意与以色列领导人和其他主要盟友会谈，讨论如何就美军安全撤出叙利亚和有效移交安全保卫事宜进行合作。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2019年正值美中两国正式建交40周年，在新年伊始，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呼吁美中两国共同努力修复两国的关系，避免发生新的冷战。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为我们介绍。乔战。
好的，林森。卡特前总统在文章中说，美中两国间一些危险的观念或将使一场新冷战成为可能。他认为在当前的敏感时刻，两国间的错误理解、错误估算，以及在诸如台海和这个南中国海等区域问题上不能谨慎遵循沟通规则，或将使两国的争端升级到军事冲突的级别。此外，卡特前总统还呼吁美国在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让以及美国在中国投资和商业运作这些方面的投诉必须要迅速并且有效地得到处理。卡特认为，美中两国都不应该将国家安全作为阻碍另一方从事正当的这个商业活动的理由。他说，公平互惠的关系是美中两国保持经济强劲的唯一的途径。此外，他还认为美国方面必须要承认，就像 中国无权干涉美国事务一样，美国也不存在命令中国如何管理其人民或者选择其领导人的固有的权利。卡特认为，中国在维持经济增长、缓解赤贫、向其他国家提供发展援助等这个成就是需要被赞扬的。同时，美方也不能忽视中方在互联网审查、对少数群体的政策以及宗教限制这些问题上的不足。卡特前总统说，这些不足应该被记录和批评。他认为，这种所谓的这个平衡的方式是确保美中两国持续合作的关键。此外，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说，他不认为这是一种平衡的方式。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但是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平衡的政策，因为后面这一段就是说，对于中国这个政治开放的这个期许的话，过去的西方的国家所试的所有事情的话，几乎都没有什么效果。
此外，卡特在文章的最后说，这个尽管当今的领导人面对的是和40年前不同的世界，但是和平的事业仍然很重要。他认为美中两国应当共同构建两国的未来。此外，王维正教授认为，美中关系最初曾经经历过非常浪漫的时期，但是经过40年的洗礼，两国已经更加务实。我们来继续听听王维正教授的看法。
所以美中关系40年以来的话，可以说在当初一种充满了罗曼蒂克的这种幻想，到现在的话是比较务实，而且美国的朝野精英的话发现说，双方的当然是两个大国的话合作跟竞争的关系都有，但是现在的话竞争关系远超于合作关系。
是的，那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在另外一方面，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一日在美国媒体《今日美国》上发表文章说，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要远远大于差异和分歧。他在文中说，美中关系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坚实基础之上，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对于两国和全世界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分离或者彼此孤立的这样一个做法是不负责任和有害的。崔天凯大使认为，尽管美中之间存在着分歧，但由于美中关系的根本因素没有改变，因此这些分歧是可以得到管控的。不过，这篇文章中没有提及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以及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分歧。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国际危机组织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玛丽将美中两国间出现的关系紧张列为2019年10大需要关注的冲突之一。玛丽认为，无论美中两国间的贸易争端如何激烈，两国间的僵局并不会引发致命的冲突，但如果两国关系持续恶化，或将带来严重的地缘政治后果。玛丽援引美国2018年国防战略概要，那么其中的这个内容称，国与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已经取代打击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首要的关切。而中国和俄罗斯已经被点名为美国的首要竞争者。玛丽表示，尽管美中两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很小，但她也提到了南中国海问题，认为这可能是引发冲突的导火线。此外，她还认为，对于这两个大国来说，集中力量终结危机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时间，
好，谢谢。这是记者乔战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俄罗斯星期一称，当局星期五逮捕了一名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人保罗·惠兰。惠兰的家人星期二说，惠兰是清白的，他是去俄罗斯参加婚礼。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那么保罗·惠兰的家人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保罗是退役海军陆战队队员，他前去俄罗斯呢是去参加婚礼的。那么他们说，他们对惠兰的安全和健康深感担忧。那他们说，他们认为惠兰毫无疑问是清白的，并且相信他的权利将得到尊重。那惠兰家人说，他们是在星期五联系不上惠兰之后开始感到担忧的。他们在俄罗斯方面就是报道相关惠兰被逮捕的消息之后，他们马上联系了议员和美国国务院。那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星期一说，保罗·惠兰是在上个星期五，也就是12月28号的时候，在从事间谍活动时被当场拘捕的。而且当局已经对他展开刑事调查。俄罗斯当局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但是俄罗斯官方媒体报道说，根据俄罗斯的相关起诉条款，当局可以对惠兰处以最多长达20年的监禁。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美方已经得到俄罗斯的通知，知晓有一名美国公民被拘押。美方预计呢，俄罗斯会根据相关条约提供领事探视。那国务院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称这是出于隐私方面的考虑。总部在密西根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伯格华纳说，保罗·惠兰是该公司全球安全部门的主管，负责密西根厂区设施和公司在全球其他地方的设施的安全。那公司一名发言人说，公司在俄罗斯没有设施，他相信惠兰的俄罗斯之行是私人旅行。那在俄罗斯这次以间谍罪逮捕保罗·惠兰之前呢，已经有数起与俄罗斯有关联的间谍事件被爆出，比如说双面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在英国被下毒，以及美国最近起诉俄罗斯公民布提纳充当非法外国代理人。那么布提纳在上个月的时候是认罪，承认在一名俄罗斯官员的指挥下行动，与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和组织建立联系，包括影响力巨大的全国步枪协会。那一些媒体分析认为，保罗·惠兰可能会成为俄罗斯的一个筹码，促使美国释放布提纳，或是进一步对美国提出更多要求。肖云，
感谢记者莫宇的详细报道。
中国新华社星期一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号将参加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并将发表重要的讲话。与此同时，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1日发表讲话，要求中国大陆在两岸交流中承认台湾的主体性。他向北京方面提出4个必须的呼吁：必须正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必须尊重2300万台湾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必须以和平对等的方式处理歧义，必须由政府或者是政府所授权的公权力机构坐下来会谈。
蔡英文在新年首次讲话中批评中国没有诚实及时地向台湾通报非洲猪瘟的疫情，他说如果在疫情防治上都不能合作，哪来两岸一家亲。另外一方面，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陆委会星期一在中国1979年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之际表示，中国矮化台湾的一个中国原则没有市场。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警告说，如果华盛顿继续实施制裁，迫使他的政权弃核，那么朝鲜目前同美国的善意将会结束。金正恩在新年致辞中说，朝鲜不再生产或者试验核武器，也不会使用或者扩散其武器库，是他的坚定的意志。他说他准备今年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举行会谈，但是他表示除非华盛顿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朝鲜可能会走另外的一条道路。他还呼吁美国和韩国结束所有的联合军事演习。金正恩和特朗普在去年6月新加坡首脑峰会期间签署了一项含糊的协议，但是平壤要求美国在其无核化取得小的进展时就提前缓解制裁，而且呢，平壤反对华盛顿提出朝鲜要完全弃核化之后才会做出任何妥协的要求。
从炮火与怒火到和平新时代的谈判，朝鲜半岛2018年经历了接触的重要一年。一度深居简出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多次举行会晤，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了峰会。
美国之音记者米勒邀请专家对过去一年的半岛局势进行了回顾，并对2019年的和平前景做出了展望。
美国总统在2017年年底就和朝鲜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美国构成的威胁采取了强硬的立场。
他们会遇到炮火和怒火，坦率地说，这些炮火和怒火的强度是这个世界从未见过的。谢谢你们。
朝鲜成功试射自称可以打到美国的火星一五型导弹后，金正恩转而采取与世界进行接触的政策。此后，朝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再也没有进行过洲际弹道导弹实验或核实验。与此相反，国际社会看到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代表朝鲜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共同出席了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今年4月， 韩国总统文在寅与金正恩首次举行高峰会谈，双方同意努力实现朝鲜无核化，降低半岛军事对峙的紧张形势，改变双边关系。两人又在九月份举行了第三次峰会，并达成具体协议，促进双边经济互惠，降低军事冲突的风险。金正恩还在六月份与特朗普总统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会晤，这也是朝鲜领导人和现任美国总统之间首次举行会晤。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的研究员全相勋认为，新加坡峰会缺乏具体成果，因此没有那么重要。
峰会看起来不错，但是在粉饰太平，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朝鲜与韩国九月份又举行了第三次峰会，然后朝鲜去核化谈判就陷入停滞，而且在2019年来临之际，仍然看不到希望。北韩研究学院的刘永玉认为，朝鲜去核谈判会有几种发展的可能。
我认为对任何人来说，最好的可能是金正恩改变主意，认真考虑去核的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朝鲜去核进程会是漫长的，如果谈判继续停滞，半岛的紧张对峙就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美国之音记者米勒，首尔报道。
感谢美国之音记者米勒的报道。米勒是邀请了各方面的专家，对过去一年的半岛局势进行了回顾，并且对2019年的和平前景做出了展望。
是，朝鲜半岛2018年经历了接触的重要一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多次举行会晤，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了峰会。
星期二午夜，世界各大城市的上空被焰火照亮，人们聚集在一起庆祝2019年的到来。2018年全球极端天气的频繁度和强度都有所上升，似乎世界很多地方都被极端天气所笼罩。美中建交40年，美国观察邀请嘉宾为您展示和回顾美中关系40年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2 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知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总统签署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承诺，并建议加强美台关系。特朗普总统称，美军撤出叙利亚的速度可能缓于预期，并将继续围剿剩余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被俄罗斯以间谍罪名拘押的美国公民保罗·惠兰被确认为一名退役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
气候变化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极端天气的频繁度和强度都有所上升。
回顾刚刚过去的2018年，似乎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被极端天气所笼罩。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2018年尾声，世界很多地方都出现异常天气。圣诞节后的暴风雪横扫美国中部，道路封闭，一些地方的积雪厚达30厘米。这场风暴则给美国南部地区带来严重的洪灾。
Yeah, we're at the bottom of the hill, the line of houses.
我们的房子在山脚下，洪水直接冲下来，直接进入车库，所以我们的车库被淹了。
Even flooding the garage now too.
印度克什米尔以寒冬著称，但是零下17度的严寒让最耐寒的人也难以承受。
我听说这是温度28年来第一次下降到-17度，去年没有这样的情况。据我所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12月温度降到0度以下。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出现不寻常的热浪，当地人为需要者甚至是饥渴的考拉提供水。在澳大利亚的一些地方，温度高达40摄氏度以上，在著名的邦迪海滩，温度也开始让人难以忍受。
我今天刚从墨尔本到悉尼，墨尔本当然比悉尼热得多，但是相比去年夏天，这里真是热多了。像我这样红头发、白皮肤的人，得比常人要更加注意。
天气预报员预计将出现更多这样的极端天气。与此同时，随着气候变化，未来的平均气温也将高于以往。美国之音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在2019年新年开始33分钟之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新视野号探测器创造了历史，飞过了人类探索史上最遥远的天体。
来看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Three, two, one, go New Horizons!
在马里兰东部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科学家们加入了热情的人群庆祝这一成就。制造和操作这艘飞船的霍普金斯实验室表示，他已经快速掠过名为天涯海角的天体。
There are really two attributes of Ultima Thule.
天涯海角的两个特性让它如此具有科学价值。首先，因为它距离太阳很远，而且外部的阳光很弱，所以温度几乎是绝对零度。这样化学反应的结果基本上是冻结。这个物体因处于深度冻结，所以被完好的保存了下来。此外，天涯海角是一个只有几十公里宽的小天体，没有像冥王星一样的强烈地质变化，其表面和在大气层中不能活动。天涯海角没有进化的能力。
Pluto, for example, which is also cold, but which you can see the activity on its surface and in its atmosphere.
新视野号的大小相当于一架小型三角钢琴，它是2006年启动的一项耗资$8亿的任务的一部分，负责收集数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2014年6月，美国航天局的哈勃太空望远镜发现了天涯海角。
当时哈勃太空望远镜试图在太阳系第三区域柯伊伯带为新视野号寻找新的探索目标。
由于人类的入侵、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特别是偷猎活动，那么世界野生动物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据估计，全球野生动物交易市场的价值现在是高达230亿美元。
但是自然资源保护者正在反击，来拯救一些最濒危的物种。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从热带的树梢到非洲大草原，世界上最具魅力的物种正受到偷猎者和非法买卖者的威胁。而且受害者不仅仅是令人喜爱的物种，每年有成千上万的蜘蛛、青蛙、爬行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从它们的栖息地被走私。金毒标蛙是哥伦比亚最常见的走私物种，边境管控不足和海关官员缺乏培训，被认为是这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贸易得以继续的原因。在非洲，来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移民局和野生动物局的官员正在接受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培训，以识别非法野生动物制品。
说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边境漏洞百出，仅是保守的说法。边境是敞开的，从某些方面来说，因为马赛人和其他土著人生活在边境两侧，对他们来说，边境并不存在。
自然资源保护者一直在努力保护黑犀牛免受偷猎者的伤害。转移位置、微芯片跟踪以及除去犀牛角是肯尼亚官员用来帮助建立和保护犀牛群的策略。由于加强了保护措施，乌干达和卢旺达的大猩猩数量有所增加， 大猩猩旅游是卢旺达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但游猎许可费的增加导致游客人数急剧下降，所以在八月淡季的旅游费降低了30%，希望能吸引游客回来近距离观看这类灵长类动物。随着世界范围内的保护工作开始取得成果，气候变化正成为另一种危险，威胁着世界各地的动植物物种。保护组织正在努力了解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到野生动物，并研究出帮助物种适应的方法。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2019年1月1日是美国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纪念日。美国观察将播出一系列的专访和专题节目，为您展示和回顾美中关系40年的历史发展与现状。今天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马昭教授，40年前，也就是1978年的年底，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那么，1979年的第一天，1月1号，美国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么现在我们来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美中建交的40年，那么你最想说，或者说叫做你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应该说最大的感慨可能三个字吧，叫做不容易。之所以用这三个字呢，我觉得从尼克松首次访华，那么到今天呢，其实已经不止40年了。那么简单的说呢，从贸易本身来看呢，当年尼克松访华的时候，美中之间的全年贸易额才有9亿6千万美元。那么到现在为止呢，美中之间每天的贸易额是15亿美元至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能发展到现在是非常不容易的。当然这个过程之中呢，还是有很多的起伏。那么说两国之间呢有蜜月期，那么也有波折。但是总体上讲呢，是一个向上和向前的发展趋势。至于说发展的结果，到目前来看呢，其实美中双方都是从这个双边的这个关系中呢受益良多。那么中国呢，给美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市场，而且呢，那么在这个之间呢，中国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所以应该说呢，双方走到今天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结果。
那么刚才你提到了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蜜月期，那么特别是我们又在目前呢是，美中关系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低谷，由于这个贸易战的问题。那么一般的来讲，认为美中关系40年的前10年是个蜜月期，那么现在跌入了低谷，为什么现在美中关系，经过这40多年的发展，刚才你也提到起起伏伏，但是为什么美中关系无法回到最初10年那样几乎是一个准盟国的那样的一种关系？
首先说呢，蜜月期呢，当时还应该说不仅是美中之间的两边双边互动关系，那么还有一个苏联因素。那么因为呢，当时的苏联的在全球的急剧扩张呢，对美国产生了很大的一个战略压力。那么希望通过中国牌来撬动，这个三角关系呢，是当时尼克松访华以至于后来中美建交的一个基本的战略基石。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冷战结束之后的战略基础消失了。那么双方呢，美中双方都在试图呢，就在过去的这30年中都在试图重新定位。那么包括到底是双方的关系是以贸易为基础，还是说是以反恐合作为基础，这个都是一个不停的寻找的过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从奥巴马时代呢，双方是走向一个全面的关系，那么把它定义成为一种全面的、复杂的一个合作的、影响深远的一种关系。那么但是到现在为止呢，可以看到特朗普时代呢，其实双方的关系呢，已经被急剧的压缩到了朝核和经贸这两个主题中间。那么双方的合作关系呢，合作面减少，冲突面加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说在过去2年中吧，两国呢不仅没有回到以前的所谓准盟国的一个关系上，而且呢越发的显得是互相成为对方的竞争对手。
那么提到这个美中两国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最近的这几年，如果从国家领导人的这个人关系的角度来看，似乎啊，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之间的这个关系呢，还是和其他的这些美国总统相比，还是 有比较良好的这样的个人关系的。那么特朗普在上任不久，那么他们双方就实现了互访，并且呢多次的通电话。特朗普呢也是不失时机的在许多场合都来称赞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领导人，我很尊重他等等等等。但是美中关系还是在他们两个人的手中跌入了低谷，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觉得首先应该这样说吧，大国关系呢不可能完全建立在领导人的私交基础之上的，它更重要的呢还是两个国家的一个利益的契合或者利益的一个交锋。目前来看呢，中美之间或者美中之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出现什么呢？一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速度和体量，已经超出了美国最开始的一个估量。那么它的中国目前的发展成果呢，已经威胁到了，冷战之后美国的一国超霸的地位。第二呢，我们可以看的就是说，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呢，其实并没有按照美国一开始在建交的时候，美中建交的时候所期望的，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中国的发展没有按照这个道路完全的进行下去。另外一个第三点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呢在迅速增加，中国一直自己所称道的这个中国道路或者叫中国模式呢，不仅呢走出了传统的东亚的这个范围，那么在目前呢已经在拉美、在非洲，也就是传统的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领地呢发生很大的作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改变了这种地缘的政治结构。那么如果把这三个问题加到一起，我们就可以看到呢，目前来说，虽然领导人的私交表面上看还是不错的，但实际上两国的利益呢，有很大的这个竞争面。那么这也是导致了，美中关系目前的走向一个低谷吧。
嗯，那么走向这个低谷的主要原因，当然就是目前美中两国之间正在进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贸易战了。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几天前，也就是美国政府这个部分关闭之后，他在白宫呢。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一个电话，通完电话以后呢，他发了一个推特，说我和中国的习主席啊通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电话，谈得非常好，我们很快就会达成非常好的这个协议。那么对于美中贸易争端最后的这个结果，你有什么样的预期？
应该说呢，目前来看还是不明朗的，因为我们说，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呢，除了一开始特朗普所关心的贸易赤字问题之外呢，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里面，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包括这个所谓强制技术转让，也包括开放市场准入，还最终还包括这个美国一直所不认可的这个中国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也可以看出来呢，这中间有很多是体制的争端。也可以，我觉得在未来的90天吧，或者说这个两个多月以内吧，那么这将是一场很艰难的谈判。那么，但是呢，我们说，如果说这个全面对抗是零，那么全面和解是100，那么应该说在零和100之间，不可能是在两个极端出现结果，而应该是在中间，双方达成一个交易。那么，我觉得目前来说呢，美国呢对中国的全面施压，不管是这个嘴上的，还是说是具体的实施层面的，实际上是希望得到呢最大的好处。但是呢，美国应该说也应该是能够预料到，他不可能说是让中国全面投降，那么这样在两国都面临着一个内部经济发展的一个压力的状况之下呢，我觉得呢，在未来的这个谈判过程中达到一个，双方都能认可的这么一个交易的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希望的。
嗯，还有差不多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谈的这个贸易争端之外，美中关系在未来的几年内，你认为最大的危机会是什么？
应该说分歧很多。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彭斯在哈德逊这个研究所的讲话中，可以已经看出了一些端倪了。目前看呢，我觉得在未来的这段时间里头呢，两国之间不至于发生这个经济脱钩、政治对抗这种新冷战的态势，但是呢，持续摩擦应该说是一个常态。那么最大的危机呢，恐怕应该这样看吧。对于美国来说呢，是不是应该说能不能美国回到一个对中国一种理性的期待？也就是说，不要过于这个理想化 的把中国呢，完全能够改造成一个美国所期望的样子。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呢，是中国是否能够在这个原有的这个改革开放道路中呢继续前进？那么这样的话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吧。那么这两者之间呢，最后如何来协调？应该说协调好的话，两国之间还是有继续发展增长的一个空间的。如果协调不好的话呢，应该说是最大的危机。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说，美中关系面临全面新技术挑战。
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白羊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认为，美中关系面临建交40年来最严峻的挑战，现在正处于重要的转折点。他表示，两国关系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双方领导人对热点问题可能做出的误算。他指出，只要习近平和特朗普还掌权，这种危险就一直存在，而习近平政策的危险性更为严重。
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现在美中关系所面临的挑战是40年来最严峻的。
因为以前的危机可能由于某个问题，也许是台湾或飞机碰撞或大使馆被炸，就算是天安门屠杀的问题，当时中国要弱得多。美国和中国在很多层面上没有交集，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全面系统性问题，合作面在缩小，争论领域在扩大。
洛德大使认为，美中关系的根本问题在于大国崛起的历史性挑战，这无论如何总会存在。但他说，现在的美中两国领导人放大了这个问题。他批评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不连贯，处理方式很糟糕。他指特朗普的国内政策破坏了美国作为民主和人权的榜样，而他的对外政策又损害了美国与盟国的良好关系。但他认为，美中关系出现真正的问题是从习近平上台开始的。他认为，习近平制造的问题比大国崛起的历史性挑战更为严重。
He is suffocating all freedom at home much more than his predecessors, cutting off all dissent.
他在国内扼杀所有自由方面，远超过其前任，切断所有异议人士的自由，抨击西方价值观。 它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更具侵略性，使一些岛屿军事化，无视国际法。它追求重商保护主义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对我们不公平，在很多方面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目的是通过网络盗窃或强迫美国公司转交秘密来获取我们的许多技术。因此，总的来说，我对他的反感更甚于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尽管他们应该对中国强硬。
上世纪七十年代，作为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的特别助理，洛德是尼克松外交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他参与了与中方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后来与邓小平的每一次会晤。八十年代中，他又担任了美国驻华大使。洛德说，打开中国大门是世界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
We knew we were ushering in a new era in
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开辟一个新的时代和国际关系，它有助于我们平衡苏联并改善与他们的关系，它有助于结束越南战争，有助于亚洲的长期稳定，还有助于提升美国人民的道德感。
但是洛德大使承认，中国崛起及其带来的重大挑战是始料未及的。他认为，在纪念美中关系四十周年的今天，目前两国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是双方领导人可能出现的误算。
Neither side wants a conflict or war.
双方都不想发生冲突或战争，但是比如中国人在南中国海骚扰我们的船只，这会接近于发生碰撞。由于双方都不想丢面子，我们就可能发生冲突，并会开始升高紧张，或者我们可能对朝鲜半岛产生误解，或者中国可能打压台湾。
洛德大使认为，这些可能引起冲突的误算在美中现在两位领导人在位时期显得尤其危险。
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要习近平先生和特朗普先生还掌权，我认为他们都很危险。我们必须努力确保避免误算，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应该进行更多对话，而不是更少。即使有时候效率很低，但在高层我们要保持接触。
洛德大使表示，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而且对世界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他说，在认识到美中之间存在的深刻分歧的同时，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双边关系稳定，并进行合作。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字显示，密西根州底特律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8岁以下的人有一半以上没有足够的食品。纳西德·阿尤布正在尽自己的所能改变现状，他自掏腰包建立了一个非营利机构来帮助饥肠辘辘的人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蒂斯燕的报道。
数以百计的无家可归者每周日都会来到底特律的霍华德街领取热腾腾的食物。在过去的六年里，纳西德·阿尤布每周都来这里帮助有需要的人们。周末孙子孙女儿来看我的时候，我也会带他们来这里吃饭。我得到的食物券刚刚够我吃，所以这个尊严拓展项目真的是雪中送炭，帮助了我很多。纳西德·阿尤布回忆说，他在遇到一位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后，就决定建立自己的非营利组织尊严拓展项目。
Somehow I ended up on the wrong exit.
我会走同样的出口去工作，但是有一天我走错了。我左边坐着一个坐轮椅的无家可归的人，就算红灯亮了，我也不会停下来等红灯。我只是想赶紧走。有一次他向我竖中指，我对他说了一些刻薄的话，让他去找份工作吧。他的腿上盖了一条毯子。当他拿掉毯子的时候，他说如果他有脚，他会去找工作的。他的脚被截肢了，而我羞愧难当，至今无法忘记他。
纳西德辞去了在底特律新闻自由报从事媒体广告的高薪工作，开始用自己的钱救助无家可归的人。
This is where all the love and the passion.
厨房是爱和希望的来源。
This kitchen.
纳西德每周在食物上的花费约为300至400美元。他先是花光了积蓄，然后卖掉了值钱的东西，但却依然没有停下脚步。于是他建立了自己的非营利组织，在几十名志愿者的帮助下在厨房工作，而收到食物的人都很感激。
食物是一种祝福，心灵就像良药，有食物就能让我们活下来。
任何人都可能需要帮助，你可能需要帮助，我更是需要帮助。你无法选择，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
纳希德不想停止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他希望将来能建立一个收容站，教授让人们能找到工作的课程，甚至能为无家可归的妇女和儿童开设一个诊所。
My advice to society.
我想告诉这个社会，看到一个无家可归者，请不要开车离开，请停下来和他们谈谈。你会发现你和那个无家可归的人没有区别。无家可归者可能是某个人的妻子，可能是某个人的丈夫，也可能是某个人的孩子。
There's no difference between you and that homeless person.
尽管纳希德可能无法解决底特律无家可归者的问题，但他正在用一顿热腾腾的饭改善许多人的生活。美国之音阿维蒂斯燕，密歇根州底特律市报道。
马里兰州大马士革的一家父子公司因为将破旧不堪的汽车改造成外观华丽的汽车而取得成功。
鲍比·科恩和安迪·科恩让这些汽车面目一新，他们还出演了多季电视节目，叫做《称霸废铁厂》。来看美国之音记者从马里兰州发回的报道。
旧汽车、摩托车和船只堆满了这个占地5000平方米的废品厂。虽然在外人看来这里残破不堪，但对安迪·科恩来说，这是真正的财富。
拥有一座废品厂的好处就是各种东西应有尽有。我这一辈子都在囤积破烂，所以我喜欢不同的东西。我喜欢修理那些不应该扔掉的东西。
每周都有大约200辆旧汽车运到这个废品厂，有些可以出售汽车零件，有些可以修理，还有一些是无法修理的。安迪的父亲鲍比创立这家公司已大约50年了，他现在每天上午都在这里度过。
我喜欢这个行业，因为它充满乐趣。现在竞争更激烈了，所以困难也多了起来。互联网确实对我们造成了损失，但这仍然是一个有趣的行业。
父子俩对待工作的态度大相径庭。
我们有一辆伦敦出租车，却不得不扔掉，那是父亲的杰作。我不想让他这么做，他做的和我告诉他的截然相反。我想只是为了让我生气。他花了很多钱修理这辆车，结果这车还是不能开。
这个不同寻常的家族企业吸引了一个电视摄制组的注意，于是讲述科恩一家故事的《称霸废铁厂》就出现在了探索频道的一个附属网络上。
In my world, there's no idea too crazy. My empire.
5年的拍摄，5季60集，这部关于生锈的旧汽车的电视节目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
美国有数百家废品厂。我认为有趣的是，我们的废品厂是家族企业，我父亲和我创办了这家公司，我们经常互相开玩笑。我想这就是人们喜欢的东西，他们能产生共鸣。
科恩家废品厂的那些车为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惊喜，每辆车都有机会重获新生。
我们有一辆劳斯莱斯，它也出现在《称霸废铁厂》节目里。这是一辆安迪买的回收的废旧汽车，我们把一个烧坏的电机修好换上去，就大功告成。
安迪·科恩亲自修复了这辆独特的汽车，然而他却没有机会经常乘坐它。尽管这辆车外表光鲜亮丽，但引擎的轰鸣声却震耳欲聋。他担心邻居们无法忍受这种噪音。莫斯卡科夫，美国之音，马里兰州大马士革报道。
2018年是非洲裔电影在票房和艺术认可上双双取得成功的一年。漫威的动作片《黑豹》创造了第一个非洲裔超级英雄主角，并在国内国外取得超过10亿美金的票房。其他一些由非洲裔演员主演的电影也在票房和口碑上表现优异。这些成功之作是否预示着非洲裔电影终于成为好莱坞的主流呢？来看记者普劳的报道。
瑞恩·库格勒的《黑豹》讲述了一个虚构的拥有超能力的非洲国王和他在技术上非常先进的国家瓦坎达的故事。这部影片获得了10几个奖项，并因其歌颂非洲和非洲裔美国人文化而具有的社会和艺术意义，被称为本年度10佳电影之一。电影制片人内特·摩尔对美国之音谈起了这部电影的力量。
我觉得对于非洲裔美国观众来说，这里有很多可供借鉴的东西，而且希望这部电影能够为进一步了解非洲裔美国人的根源带来一些启发。
黑豹也是美国历史上票房第三高的电影，还是奥斯卡奖的角逐者，但是它的成功能让好莱坞向其他非洲裔电影打开大门吗？媒体专家理查德·克雷格说，这么说还为时过早。
我觉得好莱坞还在观望，这是好莱坞一贯的做法，他会看底线，那就是利润率。
克雷格相信，像詹姆斯·邦德或蜘蛛侠这样的高成本系列电影里，不会这么快出现非洲裔主演。他说，电影里唯一的非洲裔蜘蛛侠是在一个名为《平行宇宙》的动画片里出现的。
你得到一个卡通版的蜘蛛侠来接受蜘蛛侠拥有黑面孔，而不是一个真正时空下的演员。
不过克雷格说，带有政治和文化信息、有明星演员和电影制作人参与的非洲裔电影，很有可能从好莱坞拿到资金。今年有两部这样的电影，一部是斯派克·里的《黑色党徒》。这是一部基于真实故事，讲述了一个非洲裔美国警察渗透进 3K 党做卧底的黑暗讽刺剧。另一部是《假若比尔街能够讲话》，这是一部有关社会不公和1970年代美国监禁非洲裔美国人的浪漫电影，由奥斯卡奖得主巴里·杰金斯执导。这两部电影预计都将角逐今年的奥斯卡奖。但是由不是那么著名的电影制作人制作的小成本非洲裔电影，如果他们所传达的信息能打动观众，他们也能在影坛留下自己的印记。由布茨·瑞列执导的《抱歉打扰》倡导反对大公司经济剥削的行动，乔治·蒂尔曼的《你给的仇恨》讲述了一名警察在一个非洲裔社区开枪打死一名非洲裔少年的故事。这两部电影也都传播甚广，蒂尔曼说，这是因为他的电影真实描述了非洲裔美国人被警察杀害，他所传达的信息在全美各地的观众那里引发了共鸣。美国之音记者普劳，华盛顿报道。
星期二的午夜，世界各大城市的上空被焰火照亮，
全球各地人们都聚集在一起庆祝2019年的到来。
数以万计的民众聚集在纽约时报广场，今年在这里举行的传统的水晶球降落仪式因表彰新闻和言论自由而具有特殊意义。另一方面，纽约警方使用无人机监控人群。而在巴西，烟火表演照亮了标志性的科帕卡瓦纳海滩。
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参加新年派对，虽然我已经来过三次里约热内卢了。我来这里旅游，里约热内卢是法国人很喜欢的旅游目的地，在科帕卡瓦纳海滩观看烟花，这对于法国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在法国首都巴黎，尽管有人继续示威反政府，大批民众聚集在香榭大道上观看烟火照亮夜空和凯旋门上空的灯光表演。一些抗议人士在庆典活动中发声，而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承认，法国政府可以做得更好，在经济上帮助人们。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美中建交40年，经历了各种的曲折波澜，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像去年的惊涛骇浪。在去年初，美国国防战略报告首次把中国定为战略对手，美国副总统彭斯对华政策讲话让人们嗅出美中冷战的味道。而在2018年岁末，美国提出引渡孟晚舟，又把美中对抗推向一个高峰。美中关系为何在2018年出现如此剧烈的变化？新的一年决定美中关系未来走向的关键因素又有哪些呢？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来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